使你的爱保守我们到今天还能站立得住，让我们都能够和众圣徒一起明白你的爱，能够深深地理解你的爱，然后使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祈求感谢，阿们。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说，那时就是指耶稣快要来的时候，必有许多人跌倒，也要彼此陷害，彼此恨恶。今天是一个很特殊的时代，是主快要来的时代，是末世的时代，有很多基督徒要跌倒了。为什么呢？耶稣接下去说，只因不法的事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。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充满了罪恶，就好像到处都是地雷，到处都是路边的炸弹，所以一不小心你就会跌倒。跌倒是很不好受的，没有人喜欢跌倒，跌下去有时候受了伤，有时候会造成后果。前一个星期我们讲到跌倒以后要爬起来，跌倒的基督徒不要失望，不要灰心，要爬起来。讲讲比较容易，做起来不容易，有的时候爬不起来。你看有的人跌倒跌得很深，跌在那里他就爬不起来了，有时候爬起来了他又跌倒，跌了次数比较多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人脸上身上都有伤痕。怎么样才能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？怎么样才能够少跌倒几次呢？耶稣在彼得3次不认他以后，问他一个问题：你爱我吗？耶稣为什么要这样问呢？因为对主的爱就是我们前进的动力，对主的爱就是我们避免跌倒最有效的办法。耶稣已经告诉我们了，许多人跌倒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爱心渐渐冷淡了。很多人说他的信心不够，他很难相信神的存在，只要能够看见神，他的问题都解决了。我个人觉得信心还不是很困难的。今天世界上有1/3的基督徒，如果你再加上别的宗教，2/3以上的人世界上都相信有神，真正的无神论极少数。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大自然中，我们每天都在接受有神论的教育。诗篇19篇说，诸天述说你的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你看这1年4季，这个四季这样的分明，这样有特色，在春天里万紫千红，我们很多人喜欢看花，在春天里能看到各种各样的花，到了夏天，我们现在是夏天，鸟语花香，一片金色的景象，到了秋天五谷丰登，庄稼都熟了，到了冬天雪原红梅。哎呀，这四季的梅面对造物主的奇妙，相信它的存在，就像相信这个物质背后有一个规律一样，是很自然的。我觉得太自然了。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学科学的，你为什么要学科学呢？你要去研究物质的规律。如果物质背后没有规律，那么科学研究不就变成写幻想小说了？今天水是氢原子和氧原子组成， 到了明天，它是碳原子和钠原子组成，没有规律，碰撞、碰巧、随机。规律说明了神的创造，规律说明了在物质的背后有一位主。今天我们的问题是什么？很多人说只要信，只要看见，问题就解决了。今天我们的问题，我想对大部分人，对我自己来说，是一个爱心的问题。我们爱主不够，我们爱主不深，我们知道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，要爱我们的耶稣胜过爱父母、爱妻子、爱儿女、爱田地、爱房屋，你愿意吗？我们爱人也不够，我们知道要包容别人的过错，饶恕别人70个7次，但是我们包不下来。别人得罪我们的地方，我们记忆犹新，耿耿于怀。这不是说我们不相信神，我们相信神，我们相信神的存在，我们相信他是无所不能、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，他是伟大的，他充满着能力。但是我们的信心是看不见的，爱心却是有行动的。很多慕道朋友，他们对他们来说最大的困难也不是神的存在，他们最大的困难是每星期要来聚会，他们没有时间，要奉献金钱，他们有压力，如果再加上要去参加退休会，那么他们的旅行计划就全打破了。我们过去在大陆，大家都很害怕开会，我们一星期有2个半天要政治学习。好不容易到了美国，我们自由了，再也不要开会了，从政治学习变成 Bible 学习，又是开不完的会。你知道我们上个星期我们教会的宣教委员会用了2个晚上开了2个会来讨论退休会住房问题的安排，如果再加上同工会，我们所有的成员宣教崇拜委员会的成员，我们开了3个晚上的会。如果你听到开这么多会，你可能下次做同工就害怕了，在要选同工的时候你就不愿意当了。但是没有一些人在背后默默无闻的为大家辛苦的安排100-200个人的特会，怎么会出现呢？爱神、爱基督是要付代价的，它比信心难多了。如果你能看到神，你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吗？你就很自然的会爱他吗？你天天看到你的妻子，你每看到一次你就更爱他吗？有的人看多了，他希望少见为妙。当你看到一位穿着白衣服、脸上发光的主，你就会自动的爱他吗？有人给我讲，他在梦中看到一位白衣服、穿白衣服的人，白就算是耶稣吧，脸上发光向他走过来，他说害怕，他害怕，他唯一的感觉就是害怕。爱心，爱非常重要。耶稣问彼得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你知道这些是什么？ 你可以自己去填充，这些是人，这些是物，这些是事情。有一些解经家说，这些就是指鱼，153条鱼，因为彼得刚刚同其他的人一起去打鱼，一个大网，一网鱼逮上来153条。这些可以指打鱼谋生的职业，是我们的 job， 是我们在 Battelle 的工作，是我们在梦寐以求的一个理想的工作。但是更多的解经家认为，这些不是指这个，这些是指门徒，这些门徒。所以耶稣是问他，你爱我比这些门徒爱我更深吗？是指其他的门徒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马太福音26章，彼得对耶稣说，众人别的门徒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，我却永不跌倒。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，也总不能不认你。彼得强调自己的爱，自己爱的比别人深，比别的门徒深。所以耶稣当彼得三次不认主以后，他再要问他一个问题，西门，你爱我是比别人更深吗？爱是有程度的差别，爱是可以比较的。有的人深深的爱主，有的人只是一般的爱主，有的人是有口无心的爱主，有的人是不爱主。所以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信徒祷告说，求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，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，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。为什么爱心会不同呢？爱心会有程度上的差别呢？因为爱的根基不同。保罗用了两个比喻，一个是植物学的比喻，一个是建筑学的比喻。新英语圣经 New English Bible 是这样翻的，叫你们的爱心有深的根，有坚固的地基。爱就像一棵树，这棵树有的树啊，这根很浅，小小的风一来就把这棵树刮倒了。有的树，有的人的爱就像一棵大树，一棵老树，它的根深深的埋在地里面，所以大风来，飓风来， tornado 来，不可能把它拔起来，吹不到它。有的人的爱就像房屋，房屋没有坚固的地基。你看在美国盖房子好快的，那个木板哒哒哒哒敲敲，等一下来一个大风全部刮走，人坐在里面，房子没有了。但是有的房子像坚固的地基，有坚固的地基，房子建筑在磐石上，地震震不了它。我听说那个东京的有些这个建筑啊，不知道什么帝国银行还是什么，这个建筑在这个软土上面，下面有一层很厚的软土，所以这个当地震来的时候，这个房子跟着这个软土慢慢的摆动，整个的大楼跟着这个房子摆动，跟着这个软土摆动，它经受得住很大的地震，因为日本的地震比较多呢。他们的爱是根本的，他们的爱是基础的，他们的爱是不容易改变的。保罗求神叫以弗所教会信徒的爱心有根有基，也就是说，是他们对神的爱不会冷下去。我们大家都能够体会爱很像什么呢？如果打个比方，爱就像火，火在燃烧， 充满着活力，所有年龄的人，不管老人、中年人、青年人，我们都喜欢看爱情的故事，都容易被那种爱、那种坚定的爱所感动。我在德国柏林的时候，我们去了一家中国教会，这是当时是唯一的一家中国教会。这个教会是怎么来的呢？就是一对夫妇，一对夫妇开创了这个柏林的华人教会，到今天他们还在继续，大概已经有二三十年了。这个太太来自台湾，年纪很小的时候去学习护士，在他学习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位德国的先生，一位工程师，他们就结婚了，恋爱到结婚。哎呀，这个德国的这个先生呢、真是对这位太太的爱好感动人。当他第一次要想建立一个团契，中国人的团契时候，下面只有一个人在那里听，一个不太懂中文的人，就是他的先生。他支持他，他关心他。在这个中国教会里，总是能看到这位德国先生坐在那里。我们去德国，我们最后从柏林离开很早，半夜三四点钟我们就要出发了，也是这位德国先生同他的太太，中国太太，开着车送我们上机场。现在他们都已很大了，他们两个儿子都已经成家了，但是他们相爱，常常拉着手，他们给我们谈他们怎么样面对各种各样的考验，一直相爱到今天。异国婚姻，比我们有时候两个都是中国人，夫妇都相爱。爱是非常火热的，爱是非常坚强的，但是这种爱，这种火是会慢慢小下去，慢慢冷下去，最后会熄灭的。如果你爱的根基不深，你面对很多灰心失望的现实，原来火热的爱就渐渐冷淡了。今天很多家庭的危机，说到底什么危机呢？就是起初的爱心渐渐的渐渐的冷淡了。很多年前我还是一个青年人的时候，我看过一个电影，是意大利的一个短片，黑白，没有什么布景，也没有什么这个复杂的这个故事，但是这个电影对我的印象太深了，到今天我还能回忆得起。这个电影的名字就叫《我爱你》，黑白的一个短片。他讲到有一个很有钱家庭出身的一个女孩子，爱上了一个穷画家，很穷的一个画家，画家很多都是很穷的。他抛弃了他离开了家庭，这个家庭里面他有舒适的住房，他有很多衣服，他有很多鞋子。他跟这位穷画家生活在一起，住在一个很简陋的房子里。这个画家对他说：“我什么也没有，你跟我在一起会不会受苦呢？”他说：“没关系，我爱你。”他讲我爱你的时候，这个脸上发出了灿烂的笑容，他是那样的这个全心的爱他。所以这个画家当他听到这句话，看到他的脸，说：“等一下，我要帮你画一张画，请你坐下来，请你再讲一遍我爱你。”然后他就开始画了。这个画不知道怎么要画很长时间，所以呢，一天画下来，要第二天你请坐下来再讲一句我爱你，我再继续画。你知道吗？第二天讲的话声音比第一天就轻一点点，第三天又轻一点， 当有一次画家在把画做好，各种准备工作做好，他要继续他这个画，他抬起头，他还没有看着这个太太，他先准备了以后，他就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再讲一遍，我爱你。”没有声音，他抬起头来一看，座位上空的，人已经走了。这位太太忍受不住那个贫穷，忍受不住那种困难，他又回到了他那富有的家庭里了。今天我们基督徒对神的爱也面对着同样的考验。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很好的教会，他们为主劳苦，他们殷勤侍奉，他们又有知识能分辨得出假的使徒来。哎呀，这个水平相当高呢。但圣灵却责备他们说：“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。你若不悔改，我就领到你那里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。”主耶稣非常看重我们和他之间爱的关系。如果我们服侍神不是出于对神的爱，那么服侍就没有价值。甚至有一天，我们很多的人说：“我要不干了。”对不起，不是你不干，神要对你说，请你不干，要挪走你的灯台，请你辞职。这就是圣灵对以弗所教会的话。耶稣三次问彼得同样的问题：“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”耶稣用的爱这个字不是一般的爱，希腊文有好几个爱的字，它是一种神圣的爱，是一种真正的爱。因为真正爱主的人才能面对侍奉的困难，才能面对侍奉的挑战。服侍主不是一帆风顺的，服侍主有挫折。在伊拉克的巴格达有一个宣道会，这个宣道会现在正在成长中。这个宣道会的牧师说，他们的 youth pastor， 他们青少年的牧师最近被绑架了，就在他们教会门口外面，这个炸弹，路边炸弹爆炸了。今天早晨我同师母一起驾车从家里出来，我们好安静啊，我们在这个城市里面来聚会好安静呢、啊、这个马路上不大有人，好平静的来到这里，又有冷气又有沙发。如果是在巴格达，路边充满着炸弹，就在教会的门口可能也有炸弹，你还会来吗？你还愿意来吗？这位牧师8月2号要到我们这里来，要到我们这个教会。8月2号的中午12点，宣道会的负责人要陪着他一起来向我们分享，向我们这里华盛顿州东部地区的牧师分享他们的事。等到我们真正的爱主，在爱里面的服事就有力量，就能胜过各样的艰难。雅各，圣经里有这样一个人物，雅各，他为了爱拉结，他在舅父家里服事了7年。圣经怎么说的？他看这7年如同几天。在爱里面，时间已经没有意义了，因为我们是因为主的爱， 主的爱吸引我们，我们因为他的爱而侍奉他，那么越服侍你就越快乐，你会越服侍越要服侍。所以当主耶稣确定彼得爱他之后，他才把喂养群羊的责任交给他。主耶稣不是很随便的交给他，主耶稣也不需要做很多调查，做很多 interview， 主耶稣只要问他三个问题：你爱我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你思考过你对神的爱吗？你对神是一种什么样程度的爱呢？你思考过没有？如果你还没有思考，我请你想一想这个问题：你爱神吗？既然爱的程度是不同的，爱的程度的不同是因为爱的根基有差别，那么如何去建造爱的根基呢？这是很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。你能自己来建造这个根基吗？用人的方法来培养你对神的爱吗？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，我有这个经验，我深深地体会过这样一种需要。我想爱，我爱不起来。我读了圣经哥林多前书16:22这样清楚地说：若有人不爱主，这人可咒可住。不爱主是可咒住的，主必要来。当我刚刚开始追求的时候，我常常为自己不爱主而感到痛苦，我到处去请教怎么办法呢？怎么能够更爱主呢？有人告诉我，你要多读经啊，要快读经啊，那我就读啊。有人告诉我，你要多祷告啊，一天要祷告很多次啊，要禁食祷告，要多参加聚会，要多看属灵的书籍，要多去传福音，把福音传给不信的人，还要去帮助穷人啊。做，努力去做，我都做过了。英国的 John Wesley 是一位很有名的牧师，他也有这样同样的困惑。他甚至于从英国到美国来宣教，宣教整整一年。那时候我们的美国不像现在非常贫穷，他承担着贫穷，他就想爱神。但是他说他回去以后非常失望。我也同样感觉，这些方法我都用过了，效果怎么样？不理想。因为爱是很奇妙的，我想每个人都懂这一点，爱非常奇妙，爱有点神秘，你很难控制自己的爱。有时候应该爱的你不爱，不应该爱的你却非常爱。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？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希望爱就像一个开关，按它一下，请你要爱这个人，好，开一下我就爱他了，请你不要爱这个，关一下我就不爱了。你开不起来你也关不掉。爱是一种自然的流露，从内心中发出来，非常自然，你藏不起来。你真的爱一个人的时候你藏不起来，你不爱一个人你也装不出来。有的人爱画画，哎呀，我见到一位画家，中国很有名的一位画家，他爱画画，穷得不得了，到处去画，到处这个人家是游山玩水，他是画山画水。他到德国，到法国，到巴黎，巴黎有非常大的博物馆，他去把这个画画下来，那个画好大好大呢，那个画就像这么大呢，画这个约伯受难的那个名画呢。 把这么大的画，自己也用这么大的画画下来，我真是奇怪，你怎么运回来呢？你画了那么大的画，你怎么拿呢？爱画画，他就不在乎困难。有的人爱这个音乐，爱拉小提琴，他买很贵的小提琴，我实在想不通，你买一个很便宜的不一样拉吗？何必要那么贵呢？有的人爱人的灵魂，爱灵魂呢、要传福音呢。我们这次在上个星期，我们在这个北美宣道会的年会上，我听到一个故事，说有一个加拿大宣教士，不是加拿大，是澳大利亚的宣教士，他为了传福音，他到了南太平洋一个岛上面，那个岛上都是土人，从来也没有人传过福音给他们听，他去传福音，土人不要听，谁要听你的福音？到了岛上没有人听，他怎么办呢？他传给这个继续这个讲道，继续举行布道大会，布道大会里面没有一个人。他在树林里举行布道大会，他对树传福音，全是树。你知道这样传福音传了多少时间？10年呐、10年对树讲话。这些土人简直有点发疯了，就这个不理解了，你这个到底你是疯子还是什么？后来10年以后他走了，哎呀，土人高兴啊，大家鼓掌啊，这个疯子终于给我们赶走了，所以因为我们没有人要听他。结果过了一会他又来了，他原来回到澳大利亚去准备材料准备东西，他又来了。哇，这些土人真是奇怪了，后来他们都在偷偷在树林外面来听他，你到底讲什么东西？等到他死了，他就死在这个岛上面。死了以后，这些土人把他在这个墓地上弄了一块石碑，在这块石碑上写了这样两句话：在他来的时候，这里没有一个基督徒。他死的时候，这里没有一个不是基督徒。爱传福音，哎呀，爱是可以感觉得到，爱是充满着感情和活力的。神就是爱，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爱，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爱的源头。你要真正的理解爱吗？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喜欢爱，你要真正的理解爱吗？你就要理解神，你就要认识神，你必须认识神，否则你只能够用人的方法，你用人的方法好像也能够产生一点爱的火花，但这不是真正的爱。这叫什么？我们也有一种说法，这叫一见钟情。我看到一个人，哎呀，爱他。这种一见钟情，大部分都是留下无限的遗憾。那么，圣经怎么教导我们呢？圣经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建立这个爱的根基呢？以弗所书讲得太深刻了，你看看这几节圣经，三章寇斯元牧师说，圣经的每一个3:16都是非常宝贵的。我们很多人在知道约翰福音的3:16，你知道不知道以弗所书的3:16？非常宝贵啊！他说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。你仔细看这个有根有基的希腊文圣经，它是完成时态啊。什么叫完成时态？表明这是过去的行动，它有持续的效果，这个根基已经建好了。有的人讲那里还要建根基，我还要来爱神，我要爱神，我要爱神。中文圣经呢，和 这个和合本不是很清楚把这个完成时态翻出来。如果你看新译本新翻译的这个中文圣经是这样翻译的，是你们既然在爱中扎根建基，既然在爱中已经完成了，那就是说我们的爱心的根基已经建好了。当你接受耶稣为救主的那个时刻，基督已经结作圣灵住在每一位基督徒的心里，一个新的生命已经诞生了。这新的生命就是爱的根基，它是自然的爱神，它不需要装甲。你看嘛，每一位新生的 baby， 他爱不爱自己的父母呢？我有时候看我们现在教会有很多新诞生的，或者说很小的，你看这些新生的孩子，或者说蛮小的孩子，这些孩子连一刻也离不开他的父母，好像他粘住了，要粘在父母，稍微一离开，我们生的人跟他一讲话就不要睬你，他就马上拉住爸爸拉住妈妈，害怕得不得了。没有人叫他这样做呢，这是他自然的行动。一个基督徒他不喜欢同神在一起，就好像一个小小孩他不要同父母在一起，和喜欢同别的生人在一起，这是反常的行为，这不正常。哪有一个小小孩不要父母的，他老是喜欢跟一个别人在一起。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确实看到，包括我们自己在内，我们常常不太喜欢同神在一起，我们爱不起来。保罗的祷告说，在以弗所书三章十七节说，是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。在这节经文中，你可以看到信心和爱心的关系。信心是在爱心之先。如果你没有信心，那你就根本不谈了。有了信心，那个信心是基督居住在我们心里，才能使爱心有根有基。但是你要注意啊，这里要很小心的学习圣经呢、啊。不是说信心是爱心的根基，不是信心是爱心的根基，而是基督因着我们的信住在我们心里，这样爱心才有了根基。所以什么是爱心的根基呢？那就是基督。基督是我们爱心的根基，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是我们爱心的。只有基督住在心里，爱心才有根基，没有基督的人不会有基督的爱。他们有没有爱呢？世界上的人当然也有爱，他们也讲爱，他们有的是世界上人所有的爱。那种爱随着时间会改变，随着利益会转移。从神的眼光来看，这种爱是没有根基的爱。你如果用这种爱来爱神，那么怎么爱法呢？你听我祷告，我就爱你；你成全我的计划，我就爱你；你帮助我，我就爱你；你不帮助我，对不起，我不爱你。我们很多的时候就处在这样一种用人的爱来爱神，但是基督的爱完全不同。他在生与死的关键时刻，他在客西马尼园怎么祷告？马太福音26:39，他说：“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。然而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”基督的爱是为了神，基督的爱是去爱不可爱的事、不可爱的人。彼得三次不认主，耶稣还给他机会。 耶稣用自己的行动来告诉彼得，虽然你在人面前否定我，但是我仍旧爱你。只有基督住在我们心里，爱心才有了根基。没有基督住在心里，你的爱心是不会有根基的。但是你可能要问这个问题了，我们信了耶稣，我们基督徒，基督都住在我们心里了，哪一个人现在没有基督呢？哪一个基督徒没有基督住在里面呢？没有圣灵住在里面呢？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一样爱神了。但是显然大家爱神的程度不同，大家的爱心不同，差别是怎么来的呢？你看保罗的用词，保罗这个真是一位非常深刻，他因为圣灵的感动，圣经被圣灵所感动的这个人所写出来的，写起来自然不同。希腊文有两个字，一个是 paroikel， 一个是 katoikel。我们中文只有注，英文这个注也不大容易翻 ，drill 就是一个字，但是希腊文有两个注，一个是陌生人的投诉，叫注，就好像我们到这个退休会的营地，我们要住两天，大家都去住，啊，为了这两天的住，我们费尽心机怎么安排，这也叫注。但是有第二个注 ，katoikel。这就是保罗用的，这就是腓立比书以弗所书三章十七节，基督住在你们心里的这个住字，这是一种永久居留，这不是临时性的。所以保罗要祷告，祷告求神让基督借着圣灵可以在你们心里常住，他要管理你的生活，他不是进来同我们欢聚一下，我们常常是啊怕了，我们来欢聚一下，我们欢送一个人，我们又欢迎一个人，这叫常住，他要在我们心里留下来了。今天基督在你的心里是临时性的访问呢，还是永久的居民呢？是有绿卡的呢？你有没有给基督发了绿卡呢？是客人呢，还是主人呢？这关系很大，关系到你的全部家庭生活。基督的内住是有程度上的差别。如果是临时性的，你的生活习惯不需要改变。临时嘛，我们常常临时请一个人啊到家里住一下，或者我们临时请一个人到家里来吃饭。我跟师母常常这样，请来之前我们要花很多时间搬东西啊，把家里弄得干干净净啊，给他们觉得你们家还不错呢，等他们一走我们又忙啊，又搬过来了，再恢复原状。但如果是长期的，那就麻烦了。那怎么呢？一天到晚搬，他人就在这里，在人家面前搬，好意思吗？你就要整理了，该丢掉的要丢掉了，你不能再保留了。你还要为他一日三餐了，一日三餐的，不是一天吃一顿饭就完了，一顿饭吃起来，哦呦，好丰盛啊！你们怎么做那么多菜呢？他天天吃，那问题很复杂了。于是我们中饭这是没有什么东西，一块饼干呢、啊？那你这个客人也一块饼干吗？为什么很多家庭来了老人？常住就发生矛盾，你们有没有这个经历？来了一个老人住啊，啊，或者是爸爸妈妈从中国大陆好不容易请来呢，发生矛盾了，生活习惯不同。啊，有的人采取办法，怎么解决呢？事先讲清楚，给他的父母讲清楚，我们这个家呢，媳妇是当家的，一切都听他的安排，所以你妈妈呢？多喝水，少讲话。这个办法有时候也其中，我们有时候这样，我跟师母到我们儿子家，我们都是这样，多喝水，少讲话。这个办法你用到基督身上合适吗？ 你对基督说，你住了，你进来了，这个家呢，我是主人，你来吗？做客人，一切听我的。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说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多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耶稣这个话什么意思呢？耶稣这话就是针对这种人，他对基督说，你要听我的，你可以住。针对所有那些不在心里把他当主人的人，爱心要有根有基，它的根基就来自基督的内住，就是基督。但是这个内住的基督是常住的，是永远住在你的里面，他要管理你，他要掌握这个家的权。只有当你把这个家的权给他的时候，你的爱心才有根有基。有根有基了以后，是不是你马上就我开始爱神了？哎，我要爱人了，我就开始行动了？不，你看看保罗怎么讲的。下面，当你的爱心有根有基以后，你就以为你可以行动了吗？还不要太着急。当然我们是要爱神，我们是要爱人，还不要着急，下面还有一步了。下面步什么呢？我们有根有基的目的是要干什么呢？是要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。这个问题你说还需要这样复杂吗？明白基督爱长阔高深不是一个理论问题，我们大长到什么程度？长到从现在一直到永恒，他何等的阔，多少阔，他可以包容所有的人，犹太人、外邦人、美国人、中国人，不分民族，不分皮肤，不分年龄，何等的高，他的爱是通到天上，他可以把我们提升到天上，使我们有这么高的荣耀，何等深，深到这样一个程度，连最堕落、最坏、最大恶极的罪人，他都能拯救。这样伟大的爱，我们作为一个个别的基督徒，只能够体会一点，只能够感受一点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得太好了，所以你要和众圣徒一同明白这个对基督的爱的明白，这个功课一个人不行的，单干不行的，一定要和众圣徒在一起。为什么要同众圣徒在一起？因为神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所显示的爱是不同的。你常常听人家见证，这个人讲这个见证，那个人讲那个见证，这个人的身体不行，那个人的工作没有，那个人有这个困难，神在不同人身上所表现的爱是不同的。所以每个基督徒都对神的爱他有不同的体验，我们要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，就必须汇集所有众圣徒的体验，不是你一个人体验。有人说我不体验怎么这么少，你体验的少没关系呢，你把别人的体验借过来。所以你要参加这种退休会，你要参加这种团契生活，你要参加弟兄姐妹一起的祷告，就是要把别人的体验借过。这是圣经讲得太清楚，要和众圣徒一同明白，即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是神的家，是一个爱的大家庭。你必须自己先要你的爱心有根有基，你的爱心没有根基，你进来你也体会不到，才能在它里面充分地感受到神的爱，使你的爱心从有根有基到明白
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，只有在那个时候，你才能自然地流露出爱神和爱人。